各位听众平安。上回咱们故事讲到，大卫奉父命来到战场上看望他的哥哥们，结果刚跟他这三个哥哥说上几句话，从家里带来的东西还没交到他们手里头呢，以色列人就全都从战场上惊慌逃跑，紧急撤退，因为那哥利亚又出现了。您说这事儿也真够怪的哈！要是腓力士人用自己的马兵啊、战车呀、步兵啊，向着以色列人摆阵的话，扫罗王还敢带着兵去迎战？可偏偏只要是哥利亚一个人出来骂阵，以色列人就吓得连营都不敢出，头都不敢抬，就甭说回嘴骂上几句了。您说这一个哥利亚真顶得上整个一个军队？他怎么就那么厉害呢？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以色列人就是怕他那样，觉得他这一个巨人比整个一个军团还都可怕，还就是没人敢去战他。这次还是同样，以色列军全都出了营了，准备打仗了，这哥利亚一出现，大家就全都逃跑了。但这事儿正好让大卫给赶上了，这小家伙心里头不明白呀，心里头更不服气。不服什么呀？不服哥利亚嘴里骂出来的那些话，因为他太不把以色列军队看在眼里头了。可您说了，谁打仗骂阵的时候不这样啊？哪有客客气气的呀？那要换个角度想，哥利亚是以色列人，哎，站在以色列这边向腓力士人骂阵的话，他骂出来的话也会是同样的词儿、同样的句子，只不过是把前边的名字改一下而已。打仗骂阵嘛，目的就是把人给骂出来，激火了，甚至是昏了头脑，出来跟自己较量一番，打赢了干赢家的事儿，打输了办输家的事儿。战场上就没有什么文明可言，这都已经刀枪相见了，谁还跟谁客气啊？可你说大卫这小孩，他火什么呀？火他急奶分子呀，急。所以还没等他急呢，他那大哥哥先生气了。在兵营当中待了这么多天，积了两个月的火，现在可找着发脾气的对象了，八弟大卫来了。首先来的他就不是时候，大哥以利亚不愿意看见大卫在战场上有个三长两短的，这样他哪对得起自己的父亲呢？而他也是自己的骨肉。第二，大家都往山上逃，往营里头跑，你这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小孩子，无组织无纪律的就混到队伍里头来跟我讲话，但逃的时候你要跟着大家一起跑得快点啊，你老往后看干什么呀？你找死啊你！还那么愿意一字一句的把哥利亚骂的话全都听进去，我们这些人的耳朵都堵了一个多月了，不想再听了，你怎么还那么欣赏啊？哦，你是个能人呐，放羊娃，你这还东打听西问呢，什么奖赏？谁要能杀了哥利亚会怎么办？怎么办不怎么办，那是你该问的事儿吗？扫罗王那告示贴在营中的第一天，我们就全都熟读了，睡觉以前就都会背了。可背那告示有什么用啊？知道那奖赏是又高又好，但拿得着吗？那是要靠本事的，那是要丧命的。所以那天大卫的大哥就找了一个机会，把自己的新仇旧恨一股脑的全都撒在大卫身上了，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，当着众人的面一点面子都没给他留。受腓力士人骂的那气儿他没地儿撒去，受官长们管他那点气儿他也没地儿撒去，二弟三弟要是对他不怎么好他也不好意思说什么，大家都是一起出来打仗的。可是老八大卫这撒气口来了，以利亚可不想再管那么多了，你给我带不带食物的，我不缺那一口。结果他就把大卫给臭骂了一顿，骂的时候还特别提到了大卫这样猖狂是因为他骄傲，心里头还有恶意，自己不当兵不冲锋陷阵，还跑到这儿来看热闹， 看你大哥、二哥、三哥跟着千夫长并扫罗王一起仓皇逃窜，这好笑啊！这个大哥这次之所以这么不爽，对大卫这么不满，还骂他骄傲，其实原因还真不在大卫今天所干的事儿。因为从那一天撒母耳在众兄弟面前用神的油膏了大卫开始，大哥对大卫心里头就有点别扭，开始怎么看他就怎么觉得不顺眼。其实大卫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，也是每天出去放羊，只不过就是歌唱的越来越好了，琴弹的越来越棒了，心情那是每一天都是特别高兴，跟过年似的，不管遇见什么事儿还特别平安。所以大哥就觉得他骄傲，你被倒了一脑袋油你就这么高兴啊？大哥真不知道，这孩子高兴是因为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，他没法不高兴啊，因为耶和华的灵就是一个喜乐的灵，平安的灵，这事儿大卫自己控制不了。那后来又好了，你这一小孩子放羊的啊，偏偏又被扫罗王请进宫去做了他的琴师，什么持剑官，这都是真事儿还是假事儿啊？因为自从扫罗当王以后，以利亚一直住在伯利恒，那是犹大地的一个小城，连王宫那地方都没去过，当然他也没想去过。这要不是因为扫罗王招兵打仗的话，他哪有机会看一眼扫罗王啊？可你这小子可好，放羊的，有事没事的就去王宫里头住，是不是山珍海味的你全都尝过了？你是不是见了点世面你就心高气傲啊？你像个老爹派来的领导似的到我们这军中来视察，我们慰问你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带点炒麦子几块饼就给我们打发了。你会弹琴会唱歌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那歌利亚是想找一个以色列人杀，不是找人给他弹琴，你打听什么呀？你打听。所以你看，就是因为这些原因，大哥急了。大哥发火的时候，二哥三哥站在旁边也没劝，因为他们心里头可能都有点不平。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大卫这小孩心还真宽，哥哥们突然向他发脾气，弄得他不知道东南西北，他也没急，他还真看不出来自己做错了什么。但他也聪明，别老在那生气不带进自己的人面前待着就是了，所以他就溜开了，不站在哥哥面前等着挨更多的骂。他溜哪儿去了？他还是在以色列军营里头转，他就是想打听打听，难道就没有人能把这哥利亚给干掉吗？要是我能把他干了，那会怎么样呢？咱现在把这故事暂时停下来，分析分析大卫这个小孩的心，他为什么这么在乎哥利亚所骂的话？为什么这多少万的以色列军兵，包括扫罗王在内，天天听哥利亚骂，骂了这么长时间，心里都没反应？而这放羊娃大卫听了哥利亚口里出的这几句话，他就受不了了，他就要四处找机会上阵，跟哥利亚比划比划那劲儿似的。你说他哪来的那么大气啊？哥哥这么骂他，他都不急，哥利亚只是在镇上骂包括这三个哥哥在内的以色列军队，哎，大卫为这事儿急了。你说他凭什么要急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在这儿咱必须得说一句公道话了。您说为什么神废弃了扫罗王？为什么神要立大卫为以色列的新王？因为在人里头的这颗心就是这个人的关键，被神的油膏过的大卫，神的圣灵与他同在，他的心就是一个做以色列君王的心。神要拣选一个人做以色列的君王，乃是要找一个知道神心意的人。神的心意是什么呀？神的心意是他自己做以色列的君王。以色列的民是神的军队。 在地上戴皇冠的做宝座的，那只是一个为神做事儿的仆人，那就是一个在地上可以让人看得见的君王。但这个君王的心必须是以耶和华的心为心，以耶和华的意为意。真正掌权作王的就应该是真神耶和华他自己。这件事儿，扫罗就一直没有弄清楚，他怎么着全都弄不明白，就是神的灵与他同在，他都较着劲的要办那些错事儿。而大卫的心就不一样了，纯洁透明，而且还谦卑顺从，愿意听神的指引，更愿意受神的管教。所以这一次他在战场上第一次听到敌人在骂，所以他觉得哥利亚骂的不是以色列民呐、不是以色列的军队啊，乃是这军队的元帅耶和华。他外边看起来就是一放羊的孩子，但是他的心是一个以色列君王的心，是耶和华仆人的心。大概这也就是大卫与扫罗不同的所在。扫罗可以听得进去别人骂，无论是骂自己还是骂以色列民，甚至骂神，无所谓，他觉得只要生命没危险就行。可是大卫他就受不了，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为永生神耶和华的名而战。所以这小家伙他就开始在营里头乱打听啊，他越打听越问，搭理他的人还也越多，问来问去的都问到千夫长那儿去了。一看见千夫长说，您等会儿，这儿还有十块奶饼是我老爸耶西给您带来的，我爸还有仨儿子，就是大哥二哥三哥，现在在您手底下当兵呢，老爸送给你饼的意思就是让您多多关照。还没弄清楚这大哥二哥三哥耶西的儿子他叫什么到底是谁的时候，大卫就对这千夫长说，长官啊，你派我下去把那非利士人给宰了吧。千夫长说，哟，这我可做不了这主，这送出去一个就得死一个，你这小孩你瞎胡闹，赶快回家帮我谢你吧。大卫不干，非要闹着下去跟哥利亚决一死战。这么三争两吵的，声越来越大，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大家看他就跟看笑话似的，有的说这小孩真可爱胆儿挺大，有的说这小孩吃错了药了，不知道什么是死，当然也有人觉得这小孩太狂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咱再说在大帐里头坐立不安的扫罗王，今天好不容易壮着胆子说出了兵，可没想到一看见这哥利亚，大家们就一窝蜂的全都又跑了回来，连收兵鼓都不用打，战旗都不用挥，这自动就往回逃跑，这像什么呀？像我这当王的还当个什么劲儿啊？这仗怎么往下打呀？扫罗正在那儿着急，正在那儿懊恼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外边这么乱，居然还有人起哄笑，他就问手底下的人，军营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结果报告他的人回答说，是大卫给您弹琴那小孩，他非说他能把哥利亚给杀了。扫罗一听顿时把眉头给皱起来了，说他为何要到军营中来，不是早打发他回家了吗？不知道，的确是他在那儿闹着说他能杀哥利亚，众人都笑话他劝他走呢。扫罗站起来一背手说，那就让他进来吧。结果大卫就被带到了扫罗王面前。大卫进帐以后向扫罗王施礼，扫罗对他也挺客气，两个多月没见了，便问他说，你为何要私自闯入军事重地呢？大卫便抬起头先打量了一下站在扫罗左右的文武群臣，也没问大王最近身体可好，有没有再犯什么那个疑神疑鬼的病，要不要仆人再给您奏上一曲。所有这些客套话大卫是只字不提。这小男孩站在大帐的中间，平稳又严肃地对扫罗说，大王，人不必因那腓力士人胆怯，你的仆人要去与那腓力士人战上一战。扫罗听完此话，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， 仰起头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一阵大笑。他觉得这小孩太可爱了，太有趣了，要不然怎么大家都在外头笑呢？扫罗也好久没笑了，这大卫一来还给他带来点欢乐，实在也不容易啊。见大王笑了，旁边的人们也都跟着苦笑了几声，然后把眼睛又全都转到了大卫的身上。大卫站在那儿，还是同样的表情，没有紧张，也没有胆怯，似乎在众人的笑声里，他更得到了一种信心与勇气。他那两双有神的大眼睛就直瞪瞪地望着扫罗，等他说一句定音的话。扫罗见这小孩可不是在开玩笑，更不是发神经病，所以他也严肃了起来。他招招手让大卫离他近点，自己也欠过身去，把胳膊肘搭在膝盖上，拳头顶着自己的下巴，对大卫严肃地说，你不能去与那腓力士人斗，你年纪太轻了，你哪是他的对手啊？我们对他已经做过了充分的调查，他不是一个傻大个儿，这家伙从小就是在战场上长大的，他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还心黑手狠，杀起人来那是一片一片的，眼睛都不眨。你要是去了，那就是白送死。大王，我之所以都不与他相斗，那是因为以色列中不能没有王啊。你看看，以色列的军队，那就是我的军队，我身旁这些能人战将也都是我的，我舍不得他们去送死，你呀也一样。说完以后，扫罗把眼一闭，一皱眉，用四个手指头往外一弹，那意思就是让大卫赶快离开这儿，别自讨没趣儿，在这儿耽误事儿。可扫罗王一睁眼，见大卫还站在自己的眼前，他怎么不听话呀？张嘴刚要再说什么，大卫开口了，他把双拳往胸前一抱，恭敬地对扫罗说，大王，您的仆人我虽然没有习过武，也没有练过兵，我只会为父亲放羊，但在野地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他们会从我羊群中衔一只羊羔去。说到这儿，小家伙眼睛发了光，哎，他右脚一提，夸就是一个弓步，俩胳膊与肩膀端平，拳头一前一后，一个亮相，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练家的架势。这突然的举动把旁边的人吓了一跳，怎么说着说着话比划起来了？卫队长和卫兵们差点拔刀，那是怕大卫做出点什么伤害大王的事儿。再见大卫，刷刷刷刷刷刷刷，冲，腿脚那叫一个利索，拳头那叫一个快。他一边比划着，一边接着说，敢吃我的羊羔，无论是狮子还是熊，我就追将过去，谁也别想逃，我三拳两脚一个劈手，就能把狮子或者熊给打趴下，左手俩指头抠鼻子，右手拉下巴，然后我再用脚一踩，就是再紧的口，再利的牙也得给我张开。大王，不瞒您说，我每一次都能把羊羔从这些野兽的口中救出来。众人们一听这个，都呼啦一下倒吸了一口冷气。扫罗王也听呆了，哪有这事儿啊？然后就问大卫说，你不怕吗？野兽不咬你吗？大王，咬，当然咬了，野兽就是野兽，但是他们要是敢起来害我的话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，把他们的头往地上猛击，往石头上狠磕，最后全都得死。听到这儿，扫罗王的眼睛都大了，张着嘴没话了。见此情景，大卫在扫罗王面前把身子重新恭恭敬敬地站直，然后继续对他说，大王啊，你仆人我曾经打死那些狮子和熊， 歌利亚，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。说到这儿，他把头一转，眼睛看着大帐的入口，面向敌营，然后接着说，他也必会在我手下像狮子和熊一般。听了这话，旁边就有人鼓掌，开始喝彩呀。大卫把手一举，让他们先别忙，因为他那话还没说完呢。扫罗指了一下，意思就是让他接着说，别停。大卫就又说，耶和华既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大王，您放心吧，有耶和华神与我同在。一听这话，扫罗王心里头立刻亮堂了，耶和华这仨字儿，哎呦，这是神的名字，好久好久都没在他嘴上挂着了。这每天不顺心的战事儿，让扫罗早把神给忘光了。今天这小孩还把神给搬出来了，好啊，好好好，应当有耶和华同在。听到这儿，扫罗从自己的交椅上站起来了，亲自夸夸夸夸夸开始鼓掌，并转眼看着左右群臣，意思那就是太好了，这小孩的讲演还是表演太精彩了，我们军中很需要这种人才嘛，啊，来来来，跟我一起鼓掌。这大王以及左右的文武群臣一起向他鼓掌，大卫的脸还真有点挂不住了，他站在中间觉得有点不自然，但他也知道正事儿还没办呢，这只是第一步，大家觉得他吹牛吹得好，能不能把他派到战场上，那才是最后的目的。所以等大家都高兴完了，大卫站在那儿，啪嗒啪嗒的抹打着自己那两双漂亮的大眼睛望着扫罗，然后从嘴里头挤出了几个字儿，说，那能不能派我与他战上一场啊？啊，好啊好啊好啊，要战要战，一定要去战，你可以去战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此时扫罗王说这话，还真不知道他那用心到底是如何，是他信了大卫的故事呢，还是他确实相信耶和华必与大卫同在，只要有耶和华的同在，那就战无不胜，还是扫罗王就想，反正你自己想去的，你大话全都说在前头了，况且耶和华还与你同在，哎，我要是派你去了的话，你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那可不是我扫罗王的责任，那是那个与你同在的耶和华。这话我扫罗就不用说了。反正扫罗王今天是特别高兴啊，这大帐营中总算有人敢出去应战了，这一天到晚紧闭营门的滋味也真不好受，所以扫罗决定派大卫出征。您要是想知道这故事后来是怎么发生的，就得等下次听我接着给您讲了。